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大家好，你别以为你现在那个收音机出了问题，现在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但是我不是周素琴，我的声音没有变那么厉害，我是罗文辉。为什么今天我在这儿呢？因为周师母呢他有点事，所以今天请假了，我罗文辉就来代班。那除了我之外，不能少的当然有我们的廖医生。廖医生你好。
罗大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呢非常有爱心呢，他刚刚还是下班，忙忙碌碌的就跑过来这边给我们主持节目，非常谢谢你廖医生。
不用客气。
那既然廖医生已经来了，那我想啊，听众朋友你常常听这个节目的话，你知道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啊，跟我们聊天，特别是谈到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事情。因为廖医生呢是一位专科医生，是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非常专门的一个专家，一位医生。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有这一方面的疑问问题，或者你的亲人啊你的朋友当中呢有这些需要，你想问问哎，到底这个精神病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治啊，很麻烦，怎么样呢，各种问题，那么现在可以抓紧机会呢马上打电话过来跟廖医生一起来谈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没有改，就是这个1322-996-6322，我再重复1322-996-6322。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通电话了，他是广东省的曾弟兄是吧？喂，
啊，对对对，喂，你好，
曾弟兄，你好，
你好，
哎，你好啊。那今天你想跟我们谈什么？廖医生在我身边呢。
好，廖医生你好，哎，
曾弟兄你好，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六岁多嘛，他现在在上小学，
嗯，
现在他就是那个专注力啊，就是注意力老是不集中，所以就影响到他，学习啊那些方面就一直跟不上，
嗯，
他去在这边呢，在那个39脑科这边那个医院就做了一些的检查，做检查就是那个脑电图啊，他就发现他那个波就是有一点的问题。
嗯哼，
然后他就是诊断了一个就是多动障碍。
嗯，多动障碍，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比方他那个所谓的病症有什么特别？比方除了学习不能够集中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没有啊？
其他的就是他就是做什么的也是比较慢一点，比如说吃饭的话，他就比较慢，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会经常就要说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话就说的这嘴巴好像就那样子，就他也听得有点那个，现在慢慢就好一点，但是他就学习那方面呢，老师在那边的话他就有时候就发一些视频过来，就说你看呢、你的孩子你看现在考试了，已经提醒他好多次了，他还是没有做，就是要不就咬那个笔头啊，要不就在动啊，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就好一点，但是那个还是专注力还是这样子，就是的一直就是不太集中啊，而且就是他上次去39脑科那边呢也做了一个那个测试，但是就是他的智力那方面呢，还有就是那个 IQ 那方面也就是说相对也就不是很高的那一种，
是，
他就做了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药给我，就跟我讲，就是说这个药他是一直要吃到他大概到青少年的时候，就是说12岁之后，这个叫托莫西丁胶囊。
就是这个医生、
就是、一天
医生吩咐说这种药要一直吃到他青少年的那个时候才能够停止是吗？
对，他当时是这样子讲的，他就暂时给我开了一个礼拜。 而且他就说这个药也有一些的副作用，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那个发育啊、身高啊等等，就胃口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影响。
嗯嗯，好，那不如曾弟兄啊，
没有给他吃。
哎，曾弟兄，不如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哎，给你谈谈这个事情好吗？
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曾弟兄，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面问题，你想今天来问医生，希望帮你尽量去了解多一点呢？
对，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想解决，你想问的呢？
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想，我跟我妻子就是在沟通她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学校的问题，因为现在他这种情况的话，在这种公立的学校就是压力就比较大嘛，就比较多作业。那我就想，又一个方面呢，就想个转学校，转到这边这些的学堂啊，这些的来。然后呢，或者就是我跟妻子间，我要怎么样去来做，才能够比较好的对他有个帮助呢？就是这一方面，
嗯，
就是怎么样去究竟他这种多动。而且他就是说现在的话，他在学校的话，他一直学习的成绩不好，他每一次遇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就是看到人家都是考的分数都这样子，那他每次回来那张单都是不及格的，所以我就怕他这个对他心理也会影响到他越来就越自卑这样子。
嗯嗯，对对，
这就是我们父母的话，那么怎么去帮助他？这方面就比较头痛。说现在我们回来，他在学校上学回来了，然后在托管那边又有两三个小时的写作业的机会，然后回到家来又还要再写，那他就写的就很慢，他就专注不了。那你写到很晚了，又写不完。
就是说，简单的说，你就是你跟太太都是关心孩子的学习方面，希望他能够提高他的成绩啊，能够学习好一些，是吧？
我主要还不是这方面，我主要就还是让他能够真的是比较开心喜乐的这样的去成长，就是最好的。
好，
曾志雄，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儿子的情况，也很高兴听到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你跟太太都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怎么样帮助孩子可以面对好一点，不是有一些家长好像一定要怎么样达到什么怎么样的层次，因为
要求很高。
因为这方面这个问题我们讲就是专注力不足多动症，这个英文就是 ADHD， 我相信你都听过。这个病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就是专注力不足，第二就是多动，很多时候有过度活跃这个情况。第三就是比较冲动，冲动就是他可能做不定，有些时候他做功课的时候很容易就冲动就离开座位去去其他地方玩啊，
跑来跑去
啊，谈话啊，其他的活动。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父母老师成年人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一步一步在学校家庭里生活当中可以尽量过得正常一点，怎么样可以避免一些不良的后果。刚才弟兄谈过，就是如果他的态度他的情绪不好，因为很多时候老师啊家人都有多一点批评的话，孩子的成长的经验就比较多压力多负面的感觉。所以刚才听到曾弟兄你告诉我们，就是医生已经断症有一个很准确的诊断，也开始让儿子开始服用药物。我希望医生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最好的药物让孩子服用，因为这个病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多时候会有错误的看法，就是不是我们处理的方法不好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不正确的一些教育啊 可能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教导孩子。其实这个病很奇怪，都是现在医学来讲，都是一个完全是生理性的病。
嗯
嗯
啊，有一部分是遗传的病。
嗯，
但是怎么样遗传，怎么样生理，我们都不是百分之百很绝对的清楚。但是很重要，就是脑部有一部分的结构有一些不足的发育，让孩子这三方面出现问题。这三方面刚才讲就是专注力不足、多动，第三就是冲动。
嗯，
所以怎么样可以有方法帮助孩子？第一，如果是现在就是已经第一步就是有医生帮助孩子开一些有用的药物。如果药物能够发挥得好，孩子这三方面的情况都能够明显的改善。所以很重要，就要跟医生足够的沟通。另外就是问清楚医生这个药是不是最适合最好的药。刚才你讲给我听的这个药都是我们常用的药第一种，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同样有用也可能更加有用的药，将来你都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就是选择最好的药，最适合的分量帮助孩子。因为如果找到最好的药，最好的分量，才能够容易让他有一个正常的脑部。如果脑部的功能不能够正常，我们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都好效果都不会很好。所以药物是绝对是第一很重要，但是不代表药物就是最唯一的方法。第二很重要，就是我们成年人父母亲很清楚孩子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挑选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法。可能刚才讲是不是只一间学校是最好的，如果按照我们经验来看，尽量找一些不太繁忙、太多功课、太要求太多、太高的学校，这个孩子才容易应付一点。
嗯，因为、就是、压力不能太大。
对对，因为如果孩子从小已经压力过大，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将来肯定对学习啊，
就是
讲课啊，
很害怕，
都对，有害怕，有逃避，有不正常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不喜欢读书。这个如果发展
上学了，
对，这样就很不好，因为将来的时间还是很长，他的日子还是很长，所以我们尽量挑选适合他的学校方法。第二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太多的批评啊，太多的指骂，太多一些让他感觉很大压力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让他提升他们的能力。比方说如果一般孩子可以安定坐下来读书，看书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些孩子可能只有十分钟的专注力，我们就需要明白他们的困难，一步一步从十分钟增加到十五分钟，收拾两分钟再来过，再从让他一步一步增加他的专注力，他的依赖力，他的行为，他的规律，这方面就不是容易，因为需要父母甚至其他的成年人一同努力合作才可以做得好。
嗯，我想，而且这个大人呢，父母亲也要观察这个小孩子，他的专注力大概能维持多少分钟，这样要仔细的观察，对不对？
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增加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有规律，有好的态度，能够从小培养一个好的性格，一个习惯，就是我是喜欢听大人话的孩子，这个才将来他容易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明白吗，曾弟兄？
我想就问，如果是药物的话，那廖医生，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的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介绍呢？
通常如果六岁的孩子，我们都已经可以开处方一些特别对这个病有用的药。 第一种最有用的药，可能我们叫是利他林，在外国啊，
利
他林，对 ，Ritalin， 英文就是中文就是利他林，这个药通常是第一线的药，最有效、最有用、最多采用的药。这个药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通常都副作用不是很多。刚才你提到，就是如果影响到胃口的话，就有机会影响营养啊、发育啊、身高啊这方面。但是如果他的胃口可以保持，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所以你都需要跟医生讨论哪一种药是最好、最大机会可以帮助孩子最大的药。
嗯哼，所以刚才廖医生已经说了，如果这个药是不太适合你的孩子的话呢，可能就跟你的医生商量，可能要换一种药，更好的药，这样子。那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一方面，要跟你的跟你那个医生好好的讨论才行了。好吗？那曾弟兄，我们就跟你聊到这里 好吗？因为还有其他听众，我们要听另外一通电话了。谢谢你啊。
好的，
好，
拜拜。好，下面呢，我们再接一通电话，他是江苏的陈姊妹。喂，喂，陈姊妹，
你好，
你好，对呀、啊，陈姊妹，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廖医生啊？
陈姊妹，你好。
对呀、啊，什么问题要问呢？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本人的问题，就是我吃的药有富马酸葵硫平片和芬乃净，然后呢，我是停药停了有半年以后发病，然后住院回来以后，我就听他们有时候病人跟医生聊。说5年后转可以减药，我就等了5年才开始减药。我减药先减的是那个富马酸葵硫平片，一年减2颗，从5月份开始减到5月份减1颗，7月份减1颗，然后第二年再减1颗富马酸硫平片，然后又减了1颗。芬乃净，2020年的话，如果我要是能减药的话，也只能减晚上的那一颗芬乃净。我的芬乃净吃的情况是，早晨吃1颗安坦，中午吃2颗、3颗芬乃净，和2颗富马酸葵硫平片。晚上吃1颗安坦，然后3颗芬乃净，4颗富马酸硫平片。我现在减了2年，减下来减的情况是，早上吃半颗安坦，然后中午吃2颗芬乃净和1颗安坦，晚上吃3颗芬乃净和1个安坦，还有4颗富马酸硫平。富马酸葵硫平片，我现在就不知道我2020年的5月份开始能不能晚上这颗芬乃净能不能动，还有这个富马酸葵硫平片能不能动，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那个医生呢，他不敢把话讲满，他要讲满了，万一我们有什么症状，都说是医生没把药没把握好，他就是把话不讲满，他说。你的最好芬乃净是早上吃两，中午吃2颗，晚上吃3颗，最好是不要动。但他也没讲说不动，他也没有这样讲，他也没讲说不动也可以，动也可以，他也没这样讲。我就想知道，我这个药今年能不能，就是芬乃净这个药晚上能不能动？今年夏天的话，如果减药的话，
好，
5月份开始减药的话，
陈姊妹，你想问的问题就是减药。药的分量的问题，那我就直接交给廖医生跟你说说了。
陈姐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病情开启的时候要去看医生时候你的症状有包括什么症状啊？
我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有什么症状呢？就是你的表现有什么特别呢？
有什么症状？我是精神分裂症，我的主要症状就是幻听。
嗯，幻听，还有呢？
幻听。
你幻听是经常出现这个幻听的情况吗？听到什么？
不是的，就是大概在20几年前吧，在2001年的时候吧，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然后我发病以生病以后，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从生病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变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感觉要我有点像那个神话故事里面那个神仙一样的，与别人讲的话，别人心里讲的话我能听见，我自己心里也跟心里跟别人心里对话，所以然后自己本人啊又跟别人讲话，然后整个世界就变，就后来就越来越乱越来越乱，然后我妈妈我爸爸呢意思呢是让我能在门诊吃药，能不住院是最好，但医生第一次到脑科医院的时候，脑科医生就叫我要立即住院，我爸爸又带我拖了几个月，然后我是生病半年以后才住院，住院住了3个月，回来以后就吃芬乃菌和异丙嗪，那时候异丙嗪我为什么吃异丙嗪不吃氯丙嗪呢？氯丙嗪我吃了过敏，就带我换成异丙嗪，异丙嗪是有睡眠作用，然后呢我吃了在后来然后回来以后几个月以后大概1年半载吧，不止，肯定有2年以后，我又把那个异丙嗪给减了，因为我不管我是发病再厉害再严重的时候，我的睡眠一直都是很好，我就跟医生讲，我说我的睡眠一直都很好，我说我可以不吃异丙嗪吧，因为我知道异丙嗪是有促睡眠作用的，然后他就带我把异丙嗪停了，然后我一直就吃的芬乃菌，吃的芬乃菌，然后呢芬乃菌吃开始减药呢，先都是自己减了发了一次病，
那陈姊妹我打岔一点，陈姊妹我想问问，那你说你在2001年的时候最初发病，但是现在已经10几年了，中间那段时间你是不是经常有固定的时间去看医生，医生也给你开药的，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固定到时间就去拿药，到时候就去看病。
不固定的，就是说
固定的，
固定的。那么你就是按照医生的吩咐去吃医生开的药，是不是呢？
对对对对。
嗯，那么这段时间有10多年的时间。你的病情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20多年了，不是10多年。
你说2001年吗？
19年，18年，
18、19年，对啊。那这段时间你的病情有什么改变呢？比方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好，还是怎么样呢？能不能再？
不是2001年，讲错了，是是那个2009年，我也搞，反正是20多年了，不是10多，
好好好，20多年，
有30年了，不是
20多年，那你能不能告诉，廖医生，你20多年这个病情有什么改变呢？能不能具体的说说呢？
然后我吃这个芬乃菌，就吃的一直都很好，就后来是厂家，就是国家不是说药太贵，老百姓吃不起，就要降价，尤其芬乃菌本身这个药就很便宜。他降了，最后这个厂家就没有能力去生产这个药，就市场上就没有，导致我复发。第二次复发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想法，我说如果上帝叫我减药，我就减药；上帝如果不叫我减药，医生叫我减药，我也可以减。但我主要是想听上帝。然后呢，我就在7年前临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讲你可以减药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药就停了半年，然后又住院了，发了两次。
但是你停药是你自己停的是吗？你自己停药不是医生吩咐你停药，不是医生说你要停药，是不是？
对对对，
你自己停。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不太正确，
这个
做法。
我听的声音好像神的声音，实际上肯定是不对的，是魔鬼的声音。
好，那这样子陈姊妹，我想问问，现在 你最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你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最想问的，我就想问，我晚上这三颗吃这三颗芬乃菌，今年夏天能不能动，能不能解？
嗯
嗯，很感谢陈姐妹告诉我们她经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患的影响，她还是很努力去面对，尝试自己想办法可以医治的好一点。同样也跟很多朋友一样，希望能不能够有一天不需要服药啊，能够减药啊等等。很坦白说，
不需要服药。我知道，我经常听你这节目，我知道要吃维持量，但是吃维持量，我希望吃的量少一点，我人要舒服一点。
好，
我的人思想各方面行为各方面都。
你慢慢的听廖医生说好吗？你听廖医生给你什么意见？
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是没有药物可以服用之后可以根治这个病，所以通常如果有复发的情况出现之后，我们都建议维持一个药物的治疗。通常有经验的医生都会不断在复诊的时候看看病人的病情，来决定未来一段日子的药物的分量或是药物的种类。如果病情控制的不太好，可能药物需要增加分量，也可能需要换药啊，可能加另外一种药都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病情很稳定，症状控制得很好，通常医生都会想一想能不能够减药的分量或是减小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吃三种药，可能减小到两种，可能减两种药之后再减小药的分量，这个肯定是医生的经验能够做到的一个决定。通常医生很需要就需要病人跟他们的家人的合作，准确的告诉他们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病情，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工作啊，平常生活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很重要，就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刚才姊妹都很好告诉我们，之前有一些药物做成有一个敏感，也有一些药导致可能睡眠过多啊，很累啊，这方面一定要每一次复诊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清楚告诉医生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另外自己的病情有没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什么进步。如果有进步，情况稳定，药物也有副作用，医生就肯定要想办法减小药物的分量了。所以我告诉陈姐妹不用担心，如果下一次去看医生复诊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告诉医生刚才我讲给你参考的两方面，就是你的情况，你的病情症状，第二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药物给你的副作用，第三就是如果真的是药物太多，价钱太贵，肯定要跟医生商量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这个不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更加不是我好像听到上帝怎么样感动我啊，告诉我，我相信上帝不需肯定不会要我们自己去调教这些药的分量，因为这些药都是很不容易，平常一般人没办法可以知道明白这些药的分量啊、作用啊、副作用，一定要信任医生给你做一个最好的选择安排。如果真的医生你觉得他做的不太好，他没有清楚了解你的情况，你就要想办法找第二个医生来看了，好吗？
那廖医生说的非常好，就是医生的那个意见是很重要的，你要相信你的医生，你不要自己停药，千万不要啊，陈姊妹，好吗？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
对，这个知道。
我们先歇会儿，然后呢，我们再接听其他
的
电话。
我没时间说了，这。
不好意思，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排队，他们要打电话过来。
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
好，再你下一回再打过来好吗？我们再见啊，谢谢你，好，拜拜。
每逢圣诞节，很多人忙着交换礼物。 开圣诞派对，到底有多少人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呢？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是否已经诞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活在我们的心里呢？你是否经历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呢？空中辅导，祝你圣诞快乐。
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我是罗文辉。今天因为周师母呢有点事，所以呢我来代班。跟我在这边一起主持节目的嘉宾主持呢就是廖医生啊，廖医生呢是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所以呢现在请你抓紧时间随时打电话过来跟廖医生谈谈精神健康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接通一位是江西的陈姊妹。陈姊妹你好。你好吗陈姊妹？
你好赵医生吧。
我是罗文辉。
你好陈姊妹。
罗医生
还有廖医生
你好。
我知道你是患了抑郁症的是吧？好，请你说说你的情况跟廖医生谈谈。
我是那个就是10年前哈，10年前的时候我是那个眼睛突然一下子里面感觉有沙子一样，然后我就去那个门诊那里看了一下，那个医生给我打了针之后我就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他第二天我找他，他就给我又打掉针，我说我眼睛都模糊了看不清，就好模糊。后来他给我打针还是不行，他就叫我去大医院检查，我也做了好多检查，做了 CT 脑部检查也没事。后来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安眠药，我当时也不知道，但听别人说不能吃安眠药，但是我是吃了有大概有2个星期的药。我吃药的时候那个人呢晚上也睡得好，白天精神也很好啊，就感觉就没病一样的，什么都好。后来停了那个药，他就马上又是那样，头又好难受。后来别人就叫我去那个温州的那个，我是在温州去那个医学院到那个神经内科看，那个医生就给我吃了那个抗抑郁的药。那时候我都不相信自己有抑郁，因为我去看的时候只有头不舒服，没有什么症状。
嗯哼。
后来那个医生给我吃了那个叫什么舍去丁还有那个代底锌那两种药，一吃下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很舒服，晚上也睡得好，白天精神也好。我就跟那医生讲，我说医生我好了，我说不用吃药了吧，我说现在好了。他就每次跟我约半个月约一次，一直约了有半年了。我说医生我好了，我说现在不用吃药了吧，他就给我停了那个药。我就比之前没看，整个人就要发疯一样的好难受，就自己就感觉真的是想自杀的念头都有，好痛苦。我就去找那个医生，我说医生我怎么会这样啊，我说。他就叫我别去找他说你没有病，然后我就哭着回来了，我就整天在家里哭。那现在医生也说我没病，我怎么就这么难受。后来我就经过别人说义乌有一个中医，他说我就去看中医，我就连续也吃了，因为那时候没有感觉这个病就没得医嘛，我就吃中药也继续吃，连续也坚持吃了有49天的药，吃了49天的药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后来停了几天感觉要好一点，我就又继续去吃那个药，都是我自己他开的方子我去药店买。后来大概有吃了1年多吧，大概就慢慢也好一点，一直现在也10年了，感谢主。反正流流虚虚的，我每一年都会吃一点中药，都会有一点，但是一直感觉都还是有一点点，不过现在症状是好的很多了。
嗯，
今年又发过一次最严重，今年就是在那个夏天的时候突然又睡不好，就一整宿睡不着， 我就怕了，我就吓到了，我说是一睡不着，我就因为我只要睡得着我就没事，就睡不着，后来就又去中医那里拿药吃，拿药吃了，但是我是很有睡眠的，他就是那个心一下子就把你惊醒了，惊醒了你就没办法入睡，那个里面就感觉好焦虑，感觉是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自己没办法平静，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他就是那种那个心，他就把你，其实我很有睡意哈，很想睡，嗯，很舒服的要睡觉一样的，他就一下子那个心在里面动了，我就没办法睡。
嗯，就是说陈姊妹，你的那种不舒服就是很焦虑，甚至呢曾经想过自杀，有这样的念头，非常难受的一个感觉，加上失眠是吧？
啊，
但是你吃过药以后呢好像就好了一些，那么十年以来你是陆陆续续的看西医也看中医是吗？
西医没看，我从那一次那个医生给我吃那个西药后来我就不敢碰西药了。
哦，但是你说刚才你说过有个西医说你是患的抑郁症吗是吗？
对，那个医生说我犯了抑郁症，但是我自己当时去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有这种的情况，就是感觉整个人好难受，我那时候就感觉头部有一点不舒服，晚上睡不好。
哦，这样子。但是应该是医生他给你断症，说你是什么症状吗？而不是你自己感觉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感觉你没有抑郁症或者是有抑郁症，是医生断症说你是什么症，你患了什么病，应该是这样。
他说我是抑郁症。
哦，是西医是吗？
啊，对，西医。
哦，这样子。那么现在呢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说吃了中药是好一些。
最近还挺好的，我今年后来又去，因为我现在知道我的情况好，马上有一点我就赶紧去看中医那里拿点中药调理，那个安神的药吃一下，就会好一段时间。反正感谢主吧，我几乎还是蛮好的，就是有时候那个思想哈，不能去想那种，比如说你看到不好的事，然后看我们人嘛，就是看到一件事，他就会想起一件什么事吧。
嗯 嗯, 嗯。
然后你不愿意想那个事的时候哈，他偏要去想那个事。
哦，就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负面的事，是吗？
对对，要是你不想去想那个事情啊，
哦，
其实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一件你不想想的事情那种。
嗯，
过去的事。
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六医生跟你说说你的情况。
嗯，好，王姊妹啊，听到你过去，
你
好，过去十年你经历过，有些时候是比较严重，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念头，也很多时候情况是比较轻微，也不需要服药，有些时候服用中药也已经有帮助。这个情况也是蛮常见的，在现代人我们讲最多人遇到的精神问题就是轻微的忧郁症，很多人很多朋友都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是患有这个病，也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去找医生看吃药，无论是吃药中药等等，但是听到姊妹现在你的情况，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这个忧郁症的情况，怎么样复发啊，或是这个病严不严重，很大的一个因素在忧郁症就是环境的因素，环境就是我们心理啊，我们的面对的压力啊，打击啊，家庭啊，工作与其他人之间有没有冲突啊，这些都是常见的压力的来源。所以如果黄姊妹你希望将来的情况能够比较稳定越来越好，甚至不需要常常看医生吃药的话，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做一次调整你生命你的生活的一些方面，去减小复发的机会。第一就是常常保持乐观的心态。刚才了大哥都有说，就是如果我们好像你都有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些时间你有些问题变得很大，想来想去啊，好像放不下，没办法可以解决，就这个问题越滚越大，就会导致我们现代的 医学我们了解，就是脑部如果长期在一个状态是很困扰啊、很焦虑的情况，脑部的血清素分泌就会失调，就会出现严重的忧郁症。所以如果能够保持乐观，比较可以有好的社交生活啊，有多一点兴趣活动啊等等，如果有朋友啊，可以比方说可以多一点参加教会的活动，你能够自制一点的生活，你的病发的机会会大大减小。第二就是我们很多研究就发现，有足够的运动量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就是每个礼拜有三次，每次30分钟的代氧运动
、
就可以保持脑部的血清素跟肾上腺素的分泌好一点，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忧郁症的发作。所以姊妹很需要就是保持多一点运动量。第三就是很多研究都是发现，有好的社交生活，有好的教会生活，有好的信仰，投入信仰的生活，就能够预防忧郁症。在外国很多研究就是每个礼拜上教会常常祷告的人的情绪忧郁症的机会也大大的改善。所以我建议姊妹不单单是常常担心复发，要去服用中药啊、西药。第二最重要就是做运动，想教会多一点兴趣活动啊，多一点社交活动啊，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就能够大大预防忧郁症的发作了。
姊妹，你有做得到吗？这些有很好的朋友圈啊，
就是其实我的性格哈，我是比较爱说的，我比较喜欢倾诉的，我有什么事我就会找组内的姊妹们啊，我比较跟我比较谈得来的，
啊、
我就会跟他们讲，
很好啊。
然后我不舒服的，
有社交的关系，有弟兄姊妹的交往，这个非常重要。有没有做运动啊？
运动就是说，反正我一天也没有闲着，就是说没有那样去跑步啊那种没有。
我明白，就是处理家务事很忙碌是吧？
对，忙碌一天到晚都很忙碌，感谢主。然后
那偶尔去做做运动，对身体很好的，对精神也是很好的。
我就问一下哈，我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走路哈，快那个慢走路也可以吗？还是必须的
最好？最好就是跑步，但是如果跑一段路、走一段路，或是走斜路，
这斜坡路，
斜坡路，或是走楼梯，
爬楼梯，
这个就更加好了。如果很慢的散步就不够，最好就是跑步、游泳、的单车、做健身、跳舞都可以。
我打太极也
可以。我最近就去学那个钢琴，我说我去学个弹琴，我感觉也还蛮好的，就学这个琴。
也不错，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好的，有帮助的。好，你就听到廖医生的给你的介绍，你就好好的听他的话，多做运动，保持你的心灵也健康，快快乐乐，好吗？希望你的病呢是越来越好的。
我想再问一下廖医生哈，就是我这个就是有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嘛，就是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唱的你的时候，老师那个撒旦就说我是跟他唱，然后一直这10年以来，每次敬拜的时候那个你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思想突然到我思想里面，然后我就总是要跟思想斗争，也搅得我好难受。
敬拜的时候出现思想斗争，你具体的说说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唱主了，比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了，那个你啊，他就那个撒旦就是你就是他，就是那个撒旦的那个他。
哦，是你自己的。
其实我跟你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在说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但是我的思想里面就一个思想过来，就是说是他，是那个魔鬼，就是这种的，老是去会搅扰我，也好，就是这种好也好难过。
经常都是这样子吗？
经常这样，最近感谢主要好一点。最近肯定是你们也为我祷告，把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良友、有同工为我祷告。
是， 那你就继续的保持你祷告的时候呢，或者是赞美的时候，你的思想就集中在上帝的身上，思想我们的主，思想耶稣基督。然后呢，我想当你这样的集中去敬拜主的时候呢，应该这种撒旦的搅扰应该是慢慢的会离开的。
对
的，
好，
好吗？
好，
就跟你谈到这里了。
谢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再见。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现在是空中辅导的节目时间，我是罗文辉啊，因为还有时间呢，我马上再接听一通电话，然后呢让廖医生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喂
喂，
你好，
罗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王姊妹是吗？好，请你马上提出你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廖医生的呢？
就是很高兴借助你们这个，感谢主，很感谢主能借助你这个平台。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因为我就是在上个礼拜四吧，就是听那个周素琴周老师，就是说他们关于就是性就是说性教育这块的那话题，然后呢，就是最近我就是10月14号吧，就是上医院被那个上我们这个医院的精神科被诊断为是那个轻度抑郁症。
嗯，轻度的抑郁症。然后呢？
喂，罗老师。
是是是，你继续说。
就是说，可能就是小时候是我，就是我在听那个周老师讲了他那种，就是他讲的那些症状，我发现和我的症状都比较特别的相似。
嗯。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被我叔叔5、6岁的时候有强奸过一次，所以说我17岁就结婚了。
有5、6岁的时候被强奸过一次，是吗？
对。对。
好，继续说。
然后反正就是说，在我童年的阴影里面，就是说出现过2次，还有一次是被我们同事的那个邻居吧，当时小孩都小，不止我一个人，好多女孩子呢，也被他们给蹂躏过一次，就是被骗那个东西吃。记得当时年龄小，但是我已经记事了。所以
这个是你童年的一个很大的伤害，童年的阴影一直影响到现在。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初中毕业以后，就是就跟我姐姐一块出去打工，但是呢，就是被我那个我姐的一个朋友被骗去传销了，然后呢，后来和我老公认识，我老公也是在传销里面认识的。我就是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这个事情一直影响到我，而且就是上次，周老师上面讲那个性，就是说，小孩子就是有过这些创伤，他讲的里边那个对生理、心理和行为，我看他讲的和我自己就是平时这些症状都蛮像的。
是怎么样的症状呢？您能不能具体的说说呢？
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到他家，然后呢，我就是因为我婆婆对我好，就是按照现在的，就是说很礼貌的对你好一下，也就是一个小孩子， 咱们一个朋友小孩子，青少年的小孩子到他家玩，给你拿点东西吃或什么的，就是很礼貌的关心一下，我就感觉他们对我好好啊，就没走，他们就让我和他结婚了。我就觉得我从小可能就还是缺少爱。
你再说一遍，我听不太清楚，你慢慢的再说一遍。
就是我记得我结婚那年，结婚当时和我老公从传销里面逃出来以后，然后呢到他们家，他妈妈好像第一次出远门，然后呢他们呢就是感觉到他们家以后呢很热情，但是只是很按照现在我理解的，就是按照现在也就是说很礼貌的对下客人，但是我感觉他们对我倒好啊，可能这可能就是跟我从小没有得到爱的原因，所以说我才导致我结婚早这个原因，我想是这样的。
嗯，
当时他们让我，他是当时我老公家里面让我和我老公在一起，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什么结婚啊也不懂的，而且我那时候感觉自己我当时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说，或者我感觉我好脏啊。
嗯嗯嗯，就是说你很早非常年轻就结婚了，但是现在你回想呢，觉得你是模模糊糊的，好像糊里糊涂的结婚，所以有点自责，为什么我会结婚呢？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婚姻，你就嫁给别人了。
对，
所以到现在呢，你的心里面还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嗯，对。
嗯，还有呢？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你能不能集中的谈谈？比方你现在最想廖医生在哪方面帮助你呢？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十月份。就是我现在得了抑郁症。我一边上班，如果前段时间我上班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表面上干着活，但是我思想已经跑远的了。
嗯，
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一个。
哦，不能集中精神去干活办公是吗？
对。
不能集中精神，还有呢？
就是。而且我还有那个就是我出轨了。
哦，你的意思是你另外有一个男朋友？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断了，这个和我老公，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
可能这些也会影响到你精神不集中的是吧？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最近接触的福音这一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也是家庭教会，但是后来出去打工了，最近这二年才正儿八经看圣经，才接触到这一块。
所以你发现你自己少了去聚会，少了去参加教会，对吧？
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这边有那个家庭聚会，但是后来解散了。
嗯。所以你就少了去聚会，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好像是疏远了，是吗？
本来就是疏远了，只不过最近这二年我才好好的拿起圣经，才好好的读，但是有的时候读的，但是这读的其中呢，还是会有搅扰。
明白明白。
再慢慢弄这一些问题。
好，那我综合一下王子妹，你的意思是说你童年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经验一直影响到你现在，甚至呢连工作的时候精神也非常不集中，再加上你呢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你出轨了，所以这个增加你的罪疚感，然后呢你的心情就更不好了。好，那请廖医生你给点意见给王子妹。
听到王子妹告诉我们她的经历，我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经历很多不愉快的童年的经验，都
是
这些经验都会带到长大之后的生活，特别是跟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有很多时候都容易出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好像姊妹告诉我们她的在这方面都有一些疑惑啊，有一些不 感觉很好像很怪怪呀、啊，好像夫妻的关系不太顺畅。对，这个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态、情绪、生活，甚至我们的心理健康。
是
啊、我听到刚才姊妹告诉我们她的生活的方面，在信仰方面好像没有稳定的信仰生活。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我都说过，就是很有一方面是很多人不明白，就是我原来我们的宗教信仰生活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能够有投入，能够享受，能够保持一个有好的信仰生活，跟上帝有好的亲密的关系，常常祷告啊，看圣经，通常只是人的情绪都比较好，患忧郁症的机会也比较低，
心理比较健康。
对啊对啊我不是说一定不会心理不会出问题，一定不会有病，但是通常病情都比较轻一点。如果有忧郁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再次回到教会，再次恢复信仰的生活，他们的病情就变得容易医治，容易康复过来。
是，
我刚才听到姊妹就是告诉我们，她现在好像跟信仰好像有一段距离啊，好像没
有
稳定，
一段时间没有去聚会。他说：“
对，这个一定要找办法哈、培养更良好的信仰的生活。”第二就是，我都是讲，就是有好的写照生活，有好的朋友，特别是教会的姊妹的朋友，能够，你告诉他们你心里面的问题，刚才你很勇敢告诉我们你的困难，你都能够找一些能够信任、能够聆听你的姊妹，甚至是传道人，让他们明白你的困难，他们好好的支持你，为你祷告，这个就容易让你找到一个帮助，可以面对现在的困难，因为现在的困难是负责的，有以前你小孩子遇到的负面的经验，另外就是现在婚姻的情况，第三就是刚才你告诉我们做了一些好像自己都感觉不太好的事情，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影响我们的情绪，甚至影响我们的灵命，所以几方面你都一定要好好的面对，怎么样向神去认罪悔改。另外就是你以前面对的经验那些阴影，都一定要找好的姊妹，甚至有一些有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可以帮你一步一步走出这个困局。
是是是，那王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今天回答你的问题呢暂时就到这里了，希望呢你在各方面好好注意你的心理方面的健康，也求主呢帮助你，让你能找到好的朋友、弟兄姊妹、好的医生，能帮助你的那个精神是越来越健康。好，谢谢你的电话。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真的要在这边呢就结束了。下个礼拜呢周师母就会回来再一次主持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好啊、刘医生，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